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9月7号到9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交响乐亚洲巡演在即，雅乐再兴，精彩可期。享誉全球的神韵交响乐团从2012年开始在北美巡回演出，今年更将首度莅临亚洲巡演。9月15号开始，神韵交响乐团将莅临亚洲13个城市演出18场，现场观众将聆听到神韵新一年的原创作品，以及由神韵音乐家呈现的西方经典曲目雅乐再兴，精彩可期。神韵交响乐团从2012年到2015年已在北美多座著名音乐殿堂巡演，今年更将首度莅临亚洲。从9月15号中秋日开始，神韵将先后在日本和台湾的13个城市演出18场，10月返回北美巡演。神韵交响乐团融合东西方乐器，更将中国音乐的精神与韵味和西方交响乐团的精准与力度结合。多伦多爱乐乐团指挥斯特拉顿说，神韵交响乐做到了两者的完美结合，将古老的那种音乐和更为现代的西方交响乐结合起来，那种高难度神韵做到了，结合得非常棒。音乐家 Joseph Anduja 说，神韵音乐配器作曲者是大师级音乐家、大师级作曲家和配器家，音乐品质体现他渊博知识和艺术造诣。今年的演出将呈现15首作品，多数是神韵新一年的原创音乐。
受议长邀请，雪刃在英议会成功首映。应英国下议院议长约翰考伯之邀，由皮伯迪奖获奖导演李云祥执导，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领衔主演的悬疑故事片雪刃，9月6日晚在英国国会大厦议长塔内的国事厅内举行英国首映。电影《雪刃》从一个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建设用于监视和网络封锁的金盾工程时突发心脏衰竭，送进手术室做紧急心脏移植。从那开始，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的心脏来源时，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而深陷牢狱的年轻母亲。这位母亲是由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饰演。这场首映会吸引了来自英国上下两院各党派议员、跨党派议会、人权委员会正副主席、远从加拿大而来的加拿大媒体基金会主席、来自华人社区的英国华人自民党领袖杜淑珍律师、英国华人工党创办人之一吴吕南博士等人出席。
澳洲学员参加法会感悟，比学比修更精进。2016年9月4日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墨尔本的市政厅隆重举行。法会结束后，数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参加法会的感受，他们感恩李洪志大师的佛恩浩荡，他们被法会的庄严神圣感动，被向内找法宝显出的神圣威力震撼，被同修们交流中的真实坦诚激励，他们希望在正法最关键的冲刺阶段互相比学比修更精进，不辱使命，助施正法，救度更多众生。
美国大学开设介绍法轮功专门课程，2016年9月7日一门专门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的课程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分校正式开课。据悉，这是自从法轮大法于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播出来之后，第一次在海外，在美国的大学里正式设立这样的课程。该课程系统地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阐明法轮功作为佛法修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学习法轮大法的经书《转法轮》， 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迫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和世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分校地处美国南卡罗莱纳州西部，临近乔治亚州的埃肯市，是南卡州公立大学系统中的四年制本科教育大学，也提供部分硕士学位课程。该校在201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中名列美国南方区域性公立大学的第一名。实际上，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共18年的排名中，该校每年都排在最佳大学的前三名，并且在2002年至2016年间有11年名列第一位。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分校商学院除了提供四年制的本科学士学位之外，还提供 MBA 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据认可教师，该校商学院终身教授、市场学副教授及约翰·奥林棕榈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表示，他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把来自东方的法轮佛法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神奇的提升道德、祛病健身的功效引入美国大学校园，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向美国人民介绍法轮功。今年年初，他终于如愿以偿，学校正式将法轮大法的修炼介绍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于9月7日正式开课。为此，他感谢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分校暨终身教育学院提供的机会，得以让美国民众系统全面地学习法轮大法，学练法轮功的功法。谢田教授表示，课程开放报名后，当地民众反应热烈，因为课程需要正式的授课，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修炼文化、法轮功的特点等，需要通常的教室，但又因为需要现场教功，需要提供练功和打坐的空间，校方和终身教育学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找到合适的教室。报名开始不久，有12个人报名，所以安排了一间比较小的教室，但后来报名人数增加到29人，教室空间不够，就特别的在商学院和教育学院大楼的室内体育馆设置课堂，架设起电脑、投影仪、大屏幕、音响和无线麦克风等装置，以确保课程能够顺利进行。据谢田教授说，法轮大法修炼简介的课程会先给学生讲述东方修炼文化和内涵、法轮大法的特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然后给学生放李洪志先生讲法的录像，并给学生们教法轮功的整个五套功法。开课第一天，学生们在初步了解了法轮功的特点之后，还尝试学练了几套功法。9月7日的第一堂课正式开始并顺利结束后，学生们表示非常惊喜，纷纷向谢教授表示感谢。他们有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有的听说过但不知道法轮功究竟是什么，有的通过观看神韵的演出知道了法轮功的一些讯息，还有的在其他瑜伽和练功中徘徊多年。一位白人女士下课后对谢田教授说，她的天目是开着的，能够看到许多过去和未来的事情，许多另外空间的事情，但她不敢跟别人说，怕别人不理解笑话她。听完第一堂介绍课后，他非常激动，说他相信介绍课中所涉及的修炼、另外空间和天人合一等概念，他非常期待后续的课程内容。下课后，许多学生非常兴奋地表达了他们欣喜和兴奋的心情。学生之一是汤姆·哈尔曼博士，他是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分校的第三任校长，现在已经退休，是大学的终身荣誉校长。课程结束后，哈尔曼博士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法轮功，我非常有兴趣继续深入学习和了解法轮功。哈尔曼博士任校长期间就知道谢田教授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一直很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凯利·莫辛娜女士在下课后接受采访时说，我喜爱法轮功，太精彩了，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得到这门课程的讯息之后，我想这课程一定会帮助我减轻压力。课程内容非常精彩，提供了很多讯息，刚才我们的练功已经让我非常放松了，我非常喜欢。 我们的老师谢田教授真是太惊人了，讲课非常精彩，介绍了很多历史，太好了。凯莉以前学过瑜伽，她认为法轮功好的太多了，我非常想要多学，太令人激动了，我很高兴今天能来上课。她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感到难过，那些因为修炼被迫害致死，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学员都非常令人感到悲伤。他表示会把从法轮大法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去，用善和忍对待任何人，就像个修炼人一样。琳达·索亚斯女士是终身教育学院的负责人之一，也是今天的学生之一，她原来是一名法语教师。琳达·索亚斯在课后表示，在谢博士教功时，我感到了我的手上在发热，这简直是太棒了。我以前学过一点点太极，我对法轮功的功法非常感兴趣，也很高兴听到这些相关的历史背景，了解到了法轮大法的基本知识。谢田教授在课程开始给了我们一个一小时的非常好的讲解，后来的练功也非常棒。谢教授的课非常全面，内容完整，我们上课学功都非常有趣。这个法轮大法的介绍课真的很有趣，这是我们这个学期的第一堂课，我认为也是最好的课程之一。琳达还表示她很期待会仔细阅读《转法轮》这本书，她还说课程结束后，如果这些学生会继续修炼，这对他们来说会是很有益的。谢田教授最后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喜爱法轮功，要求学练法轮功，这个课程会继续下去，让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又到中秋月圆时，作者逆真。又到中秋月圆时，悲欢离合话中秋。在长达17年的邪恶迫害中，有多少大法弟子的家庭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岁月。月圆之时人难圆，此时那些被中共恶魔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又浮现在眼前，令人潸然泪下。如一家八口被迫害至五死一残的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孙洪昌一家，六口之家被迫害至仅剩一人的河北省怀来县法轮功学员陈运川一家，一家五口被迫害的仅剩下一人的山东省青州市神旺村法轮功学员王新佳一家，三位至亲被迫害致死的河北石家庄市高级工程师冯小梅一家，还有坐冤狱达16年之久，在中共的阻挠下至今无法与女儿团聚的法轮功学员王志文。最近从大剧院看到了历经残酷迫害至今仍在狱中遭受磨难的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消息，看到了国家级工程于长兴、高春满、熊辉峰、李元杰所经历的悲惨遭遇和中国军官们鲜为人知的悲惨遭遇的报道。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这场惨绝人寰的血腥迫害至今不能停止，非法绑架、关押、误判法轮功学员仍然每天在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仍然每天在继续。据明慧网报道，2016年1至6月份共发生非法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事件7178人次，比2015年1到6月份的2964人次增长了 2.42 倍。2016年上半年遭受中共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689人，而在7到8月份又有23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为什么不能停止，而且又如此疯狂？其根本原因是中共恶魔还活在人间，祸乱人世是他的本性所致，只要他存在一天，这场迫害就不会停止。解体灭亡中共是天定的，谁也阻挡不了。近2亿5000万的三退大潮，逾百万的控告和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已经将中共及江泽民流氓集团推向了末日。愿孙洪昌等所有法轮功学员的悲剧不再重演，愿这场迫害早日结束，所有遭受磨难的法轮功学员们能够过上一个合家团圆的中秋节。愿有更多的民众认清形势，明白真相，抛弃中共，选择自救，参与到剿灭中共恶魔的大局中来。清除中共邪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人类社会是供人类居住的美好环境，而不是任邪恶肆意逞凶的地方。
真相与谎言的距离有多远？作者大法弟子。从前有个年轻的国王，为了能找出一个贤内助，决定通过考试来选取皇后。考试当天，许多大臣、财主的千金都来应考。这时有一位农家的姑娘也来应试。国王的第一个问题是，日出的地方和日落的地方相距有多远？一开始的问题就把各家千金给难倒了，有谁能量出这个尺寸？只见农家姑娘平静地答道，刚好是一天的距离。国王连番称赞，答得好，答得好，千金小姐们的脸都红了。国王的第二个问题是，天和地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大臣的女儿抢着回答，有道是九万里长天，我想天地之间相距九万里。财主的女儿接着说，唐僧取经走了十万八千里，我想这就是天地之间的距离。国王摇摇头，农家姑娘平静地回答，天地之间的距离刚好是眼睛一睁一闭之间的距离。国王一拍大腿，对呀。其他千金心里更是焦急。国王的第三个问题是，真话和假话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大家都愣住了，真话和假话之间还有距离单位吗？这时农家姑娘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两耳之间的距离，用一个耳朵听一面之词，往往听到假话，用两个耳朵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听到真话。国王高兴地连连称好。国王准备宣布要娶这位农家姑娘做皇后时，皇太后看不起这位农家姑娘，就又刁难地提出了三个问题。农家姑娘同样做出了智慧的回答。最后，皇帝迎娶农家姑娘做了皇后。读了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会为这个农家姑娘点赞，多么朴实的智慧，却能如此的打动人心。真话与假话的距离是两耳之间的距离，多么的富有哲理。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真相与谎言的距离有多远呢？1999年720，中共开足了马力，在全国利用电视媒体等各种手段散布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如围攻中南海1400例。2001年又出现天安门自焚等，亿万民众都是用了一只耳朵听了这些谎言后，不加辨别地认为法轮功真像电视上宣传的那么不好。法轮功学员在谎言开始散布之时就开始讲真相，当时有几个人能做到听到谎言的同时能利用另一只耳朵静下心来听一听法轮功真相？再加上中共邪党的红色暴力封锁真实的信息，想唤出世人的正念与良知真的很难。时间就是试金石，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谎言背后的邪恶，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法轮功真相在时间得到了证实，一步步被世人所接受，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世人也愿意听了。特别是善恶有报的天理，中共说没有报应，可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真的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报应。今年9月6号的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善恶有报非戏言，介绍了几例恶报。一个叫马文燕的村民，今年70多岁，去年秋天不听劝阻地把大法弟子贴在电线杆上的真相不干胶一条一条的都撕了下来，结果不多久就得了脑血栓去世了。 2000年秋的一天，某村的治保主任把发真相资料的两名大法弟子强行扭送到派出所，这两名大法弟子也一直在给他讲真相，告诫他善恶是有报的，不要做傻事，他一概不听，还反唇相讥：你这老太太，你说有报应，我从家到这儿有啥报应，不是好好的吗？几个月后他查出了癌症，很快就死了。紧接着不到一年时间，他那个24、25岁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得了白血病也死了。恶报到来何等的可怕。今天中国大陆出现的中共高官落马潮，令当今的中共官员人人自危。每一次中共高官落马，甚至县级市级的官员落马，翻开他们的历史查一查，他们手中一定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军队中的高官落马，一定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反人类罪恶，这不是恶报加深了吗？中共说没有报应就没有报应了吗？善待法轮功学员的一定得福报，这样的例子也太多了，明慧网每天都有报道。因为善待大法，败血症婴儿脱险，重大灾祸中死里逃生，死而复活，遗传病不翼而飞等等奇迹都在人间显现。当你听到这些事例，能不动心吗？所以真相与谎言的距离也是两耳的距离，忠言逆耳利于行。一边是中共对你说活摘了法轮功学员器官可以给你高奖金，可以升大官发大财，一边是法轮功学员告诉你活摘是杀人行为，是要遭报应的。过去有句话，宁搅一江水不扰道人心，迫害修炼人会有大报应的，这时你会相信谁？你要选择什么？有句话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能中共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中共说法轮功如何不好，你也可以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而且中共说什么还是强制行为，你必须听，不接受会扣上反党的帽子，而且还搞株连政策。而法轮功学员只是平和地讲真相，从来没有强制人们去接受，你可以慢慢地去领会思考对与错。中共邪党只要存在一天，他的谎言就会变换着方式出现。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真相与谎言时时并存，他们的距离并不远，认真地用耳朵听，用心去辨别，一定能分出善恶是非。在面临选择时，请可敬的中国同胞不要犹豫，跟从良知，选择善的，生命一定有美好未来。
当军医的儿子说不相信不行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3月9号，老伴突然发起高烧来，送去医院检查，说是癌症，长了两个瘤，一个肺上长一个，而且还是肺癌晚期。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一大帮人一听都懵了，有的说这事不能给俺爸说，有的说赶快给大哥打电话问问他咋办。我大儿子是军医，小儿子哭着告诉他，以后大儿子说要真是这病谁也没有办法。我接过电话说，你看是给你爸在医院看病，还是跟我练法轮功？要是跟我练功，什么事也没有，除了我师父能救你爸，谁也治不了。要是给你爸在医院看病，把你们几个的钱都花完，也救不了你爸的命。大儿子曾经反对我修炼法轮功，这回他说，那你叫他跟你练吧。我那老头子平时比牛都犟，我叫他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是不念，一副不屑的表情。我一看也生气，就说他，你这是癌症晚期，现在只有我师父能救你。他不相信，还说 啥癌症？我身体好好的，又没干过啥缺德事，咋会得那病？我这是有炎症了，吃两天药就好了。我说，你别不信，儿子正在往家赶，你别再死脑筋了。你看我练法轮功一二十年了，得过病吗？你看狗剩他妈，那是啥病？一修炼法轮功，不都啥事没有了吗？老伴一听大儿子因为他在往家赶，再看看一家人的神情，相信了。停了一会儿，低下头，很诚心地说，我念。大儿子到家也对他爸说，你就好好的跟我妈练法轮功吧，这病咱该治治。你该跟我妈练功就练功，我这老伴心直，脾气暴，认准的事谁也把他拉不回来。他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认真了。我给他找来明慧期刊明白，他看完就转给同病房的病人，还说你们也看看吧，能治百病。说来真是神奇，老伴只练了三天，高烧就退了。又过了几天，医生说你们回家吧，他这病也就这样了。回家他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上哪玩就上哪玩，满足他些愿望，别留下太多遗憾。那意思很明显，医院是不给看了，往外撵人。老伴听说让出院可高兴了，说我的病前两天就好了，在这住着干啥，净花钱。回到家他拿着网上河里打鱼去了。就这样老伴的病好了。我小姑听说她哥哥得了癌症，哭哭啼啼来看她，回家得了一场病，小姑子病好了，又来看她哥，一看哥全好了，很惊奇。老伴就跟她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大法太神奇了。小姑子过生日，我们一大家子都去了，大儿子也回来了，几十人在一起吃饭。说起话来，亲戚都在问老伴病是怎么好的。老伴堂堂正正的大声说，我是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练好的。法轮大法就是好，医生治不好我的病，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姑子也接着说，我现在天天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儿子邀请他的同学聚会，把我们老两口也叫去了。儿子在聚会上说，法轮功以前我也一点不相信，可是从我父亲的病来看，不相信不行了。你们看我父亲的精神多好，他的片子我看了，真是癌症晚期，医院都不治了，可是他一信法轮功就好了。现在全世界没有一家医院能看好他这种癌症的，可是法轮功就做到了，这要不是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我都不相信。现在不相信真是不行了，法轮功的科学性绝对超出现代医学的认知。
讲真相语音与文字，糖尿病消失了，他在银行大厅高呼法轮大法好。我曾在中国大陆某银行工作，是大堂经理，负责接待分流引导客户。一天大厅里发生了争执，一位先生大骂我们的同事，我过去说，如果我们同事态度不好，我给你赔礼道歉。他说他心情不好，就想骂人，找茬骂人。我把他引到我的办公桌前，请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然后让他说说自己的烦恼，看我能否帮他。他说他得了糖尿病，吉大医院、北京301医院、上海的大医院都看了，全都说他糖尿病非常严重，要截肢。我说你先别截肢，我给你个建议，你要相信就能帮你。你现在才40多岁，还有买卖，你截肢了，你后半生日子怎么过呀？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给你个招，你不是特别有钱吗？他说，是啊，我家楼上是麻将馆，楼下是我开的饭店，一帮朋友陪着我玩牌， 帮助我缓解心情。玩够了，谁输谁到楼下请客。现在我这日子就这么过。我说你要截肢了，你的人生比这还惨。那时你的朋友不会再围着你转的，因为大家都指着你吃饭呢。你吃肉，他喝汤，他连汤都喝不着了，他能围着你转吗？咱这么着吧，你不是好玩吗？你到美国散散心。在美国，法轮功有个神韵艺术团，演的是世界顶级秀，你去那看一场神韵演出，你看完后，可能奇迹就在你身上发生了。你的糖尿病可能各项指标都没有了，你手里有你在大医院的医生给你做的诊断材料，等你回来再去复查一遍，那时你再看看那个糖尿病指标还有没有。他听了我的建议，好像也没多想，就决定这么做。当时还给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说以便联系。我祝他玩得开心愉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来了，进门说要找那个白发老太太。当时我正在大厅那头接待顾客，没看到他。他说我就找那个练法轮功的人。一听有人说找练法轮功的，我们单位的人和客户都很紧张，因为大陆迫害法轮功很严重，大家都不敢谈论法轮功。前台的人告诉我说有人吵着要见我，我刚走过去，他一把抓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还认识我不？我病好了，我祝贺他恢复健康，问他来办理哪种业务。他说我要给法轮功捐款20万，我现在就去取钱。他取完钱，拿了两大捆100元人民币扔到大堂经理的桌子上，说这是给你的，你建议我到美国，我看了神韵演出非常震撼，原来各大医院诊断我得了糖尿病要截肢。从美国回来后到各大医院做了复查，所有医院的医生都说我没得过糖尿病，所有的大夫都说是误诊了。我知道我是看了法轮大法的神韵演出，是法轮功的李老师给我治好的，这钱给你了，我给法轮功捐款。我说你给法轮功捐款我也不能要。他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就要你有那颗善心就行了，希望你每年都去看神韵，带着你的朋友把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大家。我刚说完，他就在我们大厅里连喊三声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厅的人都惊呆了，我们那个行长吓坏了，对着大厅里的人问是谁喊的，这位就回答说是他喊的，行长要送他去派出所。他一下揪住我们行长说我不怕，我的命是法轮功给的，我要送你进监狱，你能保证你一点不贪污？我能把你的官给掳了，你敢欺负他指我，我跟你没完，我给你送监狱去。单位领导很紧张，在场30多位顾客表情也都显得紧张。他大声对厅里的人说我去美国看神韵演出把病看好了，你们也都去看吧。说完跟我打个招呼大步流星走了。来自于明慧网。
在英国景点讲真相救人的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一，在经济。 今年五月份我去参加纽约法会聆听师父讲法后，更加明确了救人的责任必须做好。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愿，一定多救人。回想自己几年来都在景点讲真相救人，每天三小时，从不懈怠。从纽约法会回来之后，我开始延长时间，每天有五个小时左右在景点救人。刚开始的确很累，但是修炼人就是要把吃苦当成乐。选自《红银苦其心志》。我加大力度学法，在保证每天通读转法轮的同时，也抽出时间背红银寺和转法轮。每天在去景点的路上，我基本上一路都是背论语两三遍或红银里的誓词。在早上游人开始最多的十点半之前赶到景点，那时游客开始多了，不能迟到，不落下一个有缘人。不论烈日炎炎，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耽误一天。我随着旅游团疾步奔走，争分夺秒，常常大汗淋漓，讲得口干舌燥。为了救度众生，付出多少都值得，因为那是我对师父和众生的承诺。当我带着几十甚至上百名三退名单回到家中，我才真正感到兑现誓约的快乐。二，善待导游，为多救众生铺路。剑桥这个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所在地，常年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中国人前来观光。法轮功学员们在剑桥市中心设立了讲真相点，我们每周都在这里给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有的伴随着悦耳的音乐静静练功，有的向前来旅游的大陆游客发放真相资料，帮助那些明白真相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及其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每到学生放假期间，中国大陆就会有大批的旅游团来剑桥旅游。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似潮水般涌来，我深深知道这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跟前来了。怎么样把这些众生救了，这是摆在我们第一线大法弟子的一个严肃课题。说到讲真相救人，最棘手的就是导游的阻拦。在多年的讲真相中，我遇到各种类型的导游。初期的时候，有骂人的，有赶我走的，有说风凉话的，有趾高气扬置之不理的，绝大多数都在阻拦众生听真相接受资料。带团的中国导游甚至不允许游客停下来，见了我们就像见了仇人一样躲着走。怎么样化解他们心中的仇恨与误解？我就从导游做起。在这过程中，我要求自己不断地同化真善人大法，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对待每一位导游。旅游旺季，我每天早早来到景点迎接远道而来的有缘人。见到旅游团，我非常礼貌地主动上前打招呼，送上一声问候，然后找机会接触导游，放低声音讲真相，适时说一些关心的话，并且发正念清理其背后的邪恶因素。时间长了，很多导游都在发生着变化。几年下来，我和大多数导游都成了朋友。现在 80% 的导游都不再阻拦我们讲真相，有的还故意把旅游团带到真相展板面前，告诉游客几点在这里集合。有一次，有一个导游到处找我，说他带了两个团来，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我借此机会非常深入地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现在很多导游来到真相点就找那个老阿姨，时间长了不见，都说怪想您的。以前在跟世人讲真相时，不环顾周围环境，也不管对方的接受能力和反应，就是一味的要把自己知道的大法真相和邪党的罪恶以最大的声音一股脑的讲给世人。今年五月份的一天，我向一波游人讲真相，我跟他们说大法真相，讲邪党杀人如麻，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赚黑心钱，恶有恶报，老天要灭邪党，我们要把誓言作废，用小名化名都可以，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保平安。有一个男士说，我不能退，我退了谁给我钱呢？你们给我钱我就退。我就针对他的这番话跟他一边走一边大声讲真相，根本没有顾及身边的情况。这时他停住了脚步，我也停下来一看， 原来是一位导游正在给他们介绍这个景点的历史。这位导游讲解时声音很小，我几乎没听见。当发现导游在工作，才发现已经影响到人家的工作了。我赶忙道歉说，很对不起啊，我没有听到您在讲解，我还这么大声讲。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要不您先讲。我说，这是你的工作，还是您先讲。等导游讲完了，我接着跟这个男士讲真相，但是他不爱听。我想我还是把真相告诉大家吧，我们是爱国不爱党，共党是西来幽灵，这是马克思自己说的。这时有一个男青年冲着我说，你烦不烦呐？你别讲了。我说，你不爱听就不听，有人听明白了做三退保平安呐，退了不受伤害啊。他很粗鲁地说，走走走走走。这时这位女导游看到这个情况就过来和颜悦色地说，阿姨呀，理念都不一样，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一会儿呢我说说他们，您真是太辛苦了，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突然感受到他的善良温柔，还替我着想，当时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我反思自己，我也是真心为人好，那人家为什么不爱听呢，还轰我走。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争斗心，你不爱听我也讲，还要大声讲，谁也别干扰我。我还跟大家大声讲，党文化的争斗，讲出的话不能打动人心。我悟到是我错了。师父曾告诫我们，所以你们要理智的做，要智慧的做，别叫人家反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想到师父的这段话，我很惭愧，心里很难过，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党文化，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别人，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对的，你就该听，就该接受，还觉得是别人中毒太深，不顾人家的感受，以至于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不但没能救人，还把人推了出去。我下决心听师父的话，善心对待每一个众生。没过几天，第二次再见到这位导游带团又来到景点，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然后他跟我说，那天他跟他带的那些游客说，你们别这样对待阿姨，她是真心为你们好，你们得尊重阿姨。我还想跟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讲，不要互相冲撞，我们都是中国人，要互相理解和尊重。我跟他说，我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不好难过，而是你的善心感动了我，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忍的，我们师父让我们救可贵的中国人，让人反感怎么救了人呢？导游被我的真诚打动了，趁这个机会我把真相给他讲透讲到位。以前跟他劝过三退，但是因为真相没讲明白，他一直在推。这次他明白了，他退了队。跟他讲的过程中，旅游团的游客也都听到了，七八个党员一说就退，相继都退了。通过这件事儿，我真正体悟到，要想多救人，必须修好自己，修出慈悲心，真正发自内心为别人着想。在神韵演出中有一个小故事，善的力量，那个节目让我感受到慈悲是巨大的能量，当我们同化了真善人，大法的威德就彰显出来了。当我们背离了真善人，就会被各种负面因素制约，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不明真相受中共洗脑和恐吓的导游，他们也在慢慢转变。比如有一个40多岁的男导游，以前很顽固，一下车就叫某某党好，每次给他发资料他不接，就知道说某某党好，很不讲理。经过多次单独接触之后，他明白了大法弟子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辞辛苦的这么付出。过去听信邪党谎言，认为有人给我们发钱，对我们误解很深。了解真相后，他态度完全变了，还退出了邪党组织。现在来剑桥带团的导游大部分都明白了真相。导游明白真相后，就为多救众生铺好了路。我每天在旅游点讲真相，劝三退，争分夺秒，劝退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师父5月份纽约法会以后成倍的增长。 我知道天象的变化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众生都在觉醒，渴望得救。师父把正法进程推到这一步了，就看我们能不能用心去做。八月份旅游高峰期，有部分外地同修来剑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配合得非常默契。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两周的时间就劝退近3000人，脱离邪党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回顾这段历程，我悟到要想真正把人救了，就要多学法，修炼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实践中修取争斗心、慈悲祥和的心态，就能制约对方的魔性，修取欢喜心和显示心，就不会被魔性所利用，从而稳住自己，不断提高心性。修取正实自我的心，才会和同修配合好，共同主持正法，完成使命。我现在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常人形形色色的表现，都是为我们提高而准备的，真正在实修中做到了，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才不愧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多救人。三，放下自我，向内找是法宝。7月6号，我在景点看到游人过来了，其中两个学生拿着两个我们的真相传单，在认真的看着。我一看这种情况，欢喜心就起来了。这时，他们的导游过来跟他们讲景点的历史。他看到学生在看真相单，很生气的就走过来，二话没说，就把学生手里的真相单抢过去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导游怎么这么无理呢？他狠狠地对我说，别看我。我意识到是相由心生，我看他的眼神不善的物质引起他的反弹，而让他反感了。当游人们都在照相时，我走到导游跟前说，你拿了这个真相单没关系，希望你把它还给我。他说，我干嘛要还给你，我不给你，我看见你就烦。我说，哎，为什么呢？咱俩都没见过面，怎么会烦呢？他说，从去年我就看你在这里，看见你就烦你。当时我没有守住心性，说，你烦我没关系，这个传单是我的私有财产，你应该还给我。他说，我就不给你，你一边待着去，别在那儿烦人。这时是学生们自由活动时间，我一看不能因为他影响我救人，就离开了他，开始给学生们讲真相。他看我给同学们讲真相，就来打扰我说，你再说我就要给你报警。我说，这也不是中国，英国的警察是支持我们的，我没有影响你的工作，我在这里讲真相是我的权利。这时一个老师说，算了算了，阿姨您别说了。这倒是提醒了我，他是个常人，我是修炼人，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跟他争执不是把他推出去了吗？救不了他，也救不了学生们。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开始有欢喜心，导游抢了我的传单，又生出了怨恨心，我感到有一块业力在心里转，闹得心里很烦躁，讲真相也没有力度，劝退也不成功，我就不想讲了。走在那整整一条街，碰到很多人都没有讲好真相，一般上午2个小时里我都能劝退几十个，可这天同样的时间我才退了5、6个人，我的人心起来了，不想讲了，心里很难受。这时正好碰到一位同修，我就跟他说了刚才经过的事。我说，今天这个怨恨心、争斗心怎么这么强烈的出来呢？他说，这可能就是要一层一层的去吧。在交流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在这期间一直是在看导游的不对，认为他不对，他应该如何。我是站在人的基点上向外找，而没有站在法上向内修。导游是个不明真相的常人，我怎么能跟他争高低呢？跟常人发生争执了，就是我修炼人的不对，就是我的错。跟同修交流后，我心情平静多了，又有了讲真相的信心和愿望。告别同修，我要继续讲真相救人。就在这时，我一回头，看见这位非常年轻的导游正在跟几个学生在一起吃饭呢。 我感到这真是师父安排我要修的呀。我放下自己的面子心，坦坦荡荡地走过去，跟他说，这位导游啊，刚才是阿姨不对，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他毫无思想准备，很不好意思地似笑非笑地离开了。既然他不想跟我说什么，我就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心放下，顿时觉得海阔天高，一身轻。在过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又接着劝退了几十人。这两件事让我深深感到，要救人就要保持祥和的心态，发生任何事都要向内找，只有去掉各种人心，才能真正救到人。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师父常常告诉我们向内找，还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体悟到，修炼人无条件向内找是真正的法宝，要做到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修过来的。我们自己跳出人的观念，在心性上提高，在法上升华，自己周围的场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法，来自于我们扎扎实实的修炼。我们在剑桥讲真相的同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讲真相，配合得很默契，兑现着下世前我们与创世主签下的誓约，注师正法，不敢懈怠。修炼是严肃的，让我们精进再精进，不辱使命，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过生死关之后，才懂得什么叫实修。英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多年前，我从马来西亚来到英国，目前在剑桥做超市生意。今天我给大家汇报我修炼法轮功走过的曲折路程。2001年，我在一家外卖店当老板，我有几个同事是练法轮功的。在我眼里，练法轮功的人都挺善良的，很容易相处。那时我虽然才30多岁，但由于拼命干事业挣钱，结果把身体搞得很糟。我长期背痛，还有严重的失眠，整夜睡不着，痔疮便血，还有高血压。我就去看中医，那位中医大夫也是个法轮功学员。我每2周去一次，做针灸，还得喝中药，我很烦吃药。后来我就问大夫，有没有不吃药就能让我病好的办法，他说，那就只有法轮功了。于是我开始跟着医生学练法轮功，也开始读转法轮。那时是2007年，随着我不断学法，不断练功，我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起来。不过那时我心里还是有些困惑，代修不修的，集体活动我也去参加，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学员会得病死去，有些得了癌症却能治好，关键看他们对大法的态度。以前我是个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骂人的老板，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脾气变好了，遇事能克制自己，身体也康复了，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当时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好了，等到2015年夏天，考验来了，我发现自己体重不断下降。我们家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我在马来西亚的姐姐经常在电话里提醒我要多加小心，看到体重下降就得赶快看医生。开始我不以为然，我就多发正念，多练功。我在超市工作，每天接触很多华人顾客，我们都成了朋友，他们一见我这样 都来劝我赶紧去医院。每次我通过和同修交流、学法、练功、发正念，感觉好一些，但马上就有人来提醒我赶快去医院，结果我的怕心出来了。我以前性格上就比较胆小，听别人这样说我就害怕了。回家学法练功后心里放下一些，但第二天上班又有人跑来对我说，你这么瘦，早上口渴，晚上跑厕所，这就是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我又害怕了，就这样起起伏伏，一直拖到了2015年11月。那天是周日，剑桥学员约好到我家集体学法，大家帮我发正念。我那时已经一两个月吃不下东西了，人很瘦，体重降低了15公斤。记得那天我坐在沙发上，等到了下午3点，我突然晕倒了。我夫人赶紧叫救护车，同修也赶来了。等我醒过来，医生告诉我，我得了严重的一型糖尿病，得长期注射胰岛素。医生说，一般人的血糖浓度是5至7，超过15就得长期吃药，超过20就得天天打针，注射胰岛素。我当时的血糖是45，医生说再晚10分钟我就没命了。那时我的胃液 pH 已经超过7，医生说是不可以活的，但我却活过来了。我住院到第5天就出院了，一出院我就开车干活。医生说这是个奇迹，一般像这种情况的病人得在床上至少要躺3至4个月才能恢复体力，才能开车。我5天就开车回家了。医生说你是个奇迹，我太太也说我是个奇迹，我的命是师父救回来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刚回家的时候，我按照医生的吩咐，每天注射胰岛素，每天打针4次，早饭前、午饭前、晚饭前、睡觉前还要打一针。我心里很烦，我就向外找，我甚至幻想美国研究的那个药能快点研发出来，让我不用天天挨4针。那时我完全变回了常人，我很害怕也很消极，我害怕一辈子这样打针下去，自己也太没用了。我甚至有一天还冒出一个念头，自行了断，一了百了。但我知道不能这样，我的孩子还很小，一家人靠我生活，我的心情非常苦闷。那时同修不断来找我交流，通过学法我也慢慢意识到什么叫向内找，什么叫实修。我这才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不足，理法的要求相差太远。那时我每天练完一套动功，一套进功，至少学一讲法，还要发正念。慢慢我的身体在恢复，我也开始逐渐减少注射剂量。那时师父也点化我，有一天我打针时很痛，腿上都溢出血了，我还在拼命要打。后来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不用打了，不需要了，我就停药了。结果停药后我的血糖比打针时还好。师父讲了，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转法轮， 那时我已经修炼八九年了，我时常问自己，怎么这一关还没过去？一天，我读到《转法轮》中说，有的人练功，练了二十多年了，没出功能，别人刚练就出了功能，转法轮。我突然悟到，是因为我没有实修，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为我没有实修，没有真正从内在，从思想深处，从生命本源上改变自己。以前，我每次学法练功，就好像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任务表，是给师父一个交代，而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法，去真正体会这个法。现在学法，我不光是在读了，而是把自己放在法上，去对照，去提高，把不好的东西给去掉。就像师父说的，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转法轮，师父还说，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我认识到，我没有做到实修，就是我没有把那些脏东西倒出去，我得改掉我那些不好的习惯，我得在法上提高，我对人应该善，要时刻按照真善忍来修炼。我现在明白了，我必须实实在在修自己，把所有脏东西去掉，我才能升华上来。一点体会，请大家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6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去执着，转变观念有感。我自以为有点文化，有点做买卖的经验，有点小聪明，在家里好动用这些人中的经验想问题，结果走了不少弯路。在做生意过程中，就是这些人心障碍我信师信法的正念，时不时的就被观念带动，被常人心带动，生意时好时坏。这几天看修炼心得汇编，走出人来，首先转变人的观念。生意上的事也不是人心能决定的，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邪恶和人都说了不算的，也不是做买卖的地点决定的，摊位往前就卖得好，那是常人的理，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看护着的。一个商场里的同修老说我应该把摊位往前提提，正念不强时，周围的邻居同行也来以卖得好勾我的常人心。今天我彻底认清这一观念是信师信法的阻碍，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念转变，可是人神之分的分水岭，也不是轻轻松松的就达到的，是学法入心，转变观念的提高。当我三件事做得好时，我刚在一个同修阿姨家发完中午正念，一个电话来了一份订单，我出去办事时回店里，客户正等着我回来呢，我在店里时也不去看别人家卖货与否，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事，学法看体会，写体会。来了顾客，我就尽心接待，主要得讲真相，每天很充实，融于法中，没有人中的患得患失，真是纯净。推而广之，我在被迫害期间，同修们纷纷拿出一些钱帮忙请律师。回家后，人心使我觉得接受同修帮助，我就欠了同修的，急于想把房子卖了还钱。可是这是我人的观念能决定的吗？说啥房子也没有人动真格买，价格压得很低也没卖出去， 原来是我不信师信法的结果，就是要把你这个很强的自我安排的狂妄的人心去掉，怎么能让你的观念说了算呢？后来我顺其自然吧，能卖就卖，不能卖就不卖，反正我修大法了，什么也不去执着。再有儿子一直帮忙我的生意，结果我起了私心，想让儿子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因为我和丈夫是后组合的家庭，儿子是前夫的。去年我被迫害期间，儿子又帮我照看小妹，又帮我卖货。我回家后正好有个机会能给他租个店铺，结果店铺迟迟不开业，儿子有点愤然我的安排，去外地打工了，而且和我说话很冲，还有不让我管他，也不愿意和我商量打工的事项。那天过星星关时，我开始哭了。后来学法明白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赶紧放下这个常人心，执着亲情的人心。说来真是奇迹，几天后儿子给我发照片，他去了一家大卖场新开业的专卖店工作了，环境待遇都出奇的好，真是如有神助。
面对面讲真相，想时间救度更多众生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个来月，我在完成每天上午集体学法，下午制作真相资料的前提下，利用早晚时间去菜市场和娱乐广场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三退了207人。从中我有些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时间的紧迫不够用，知道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做好三件事，尤其是抢时间救度众生，一刻都不能放过，所以一天忙下来，既轻松又充实。二、面对面讲真相，抢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快救最佳途径，每个大法弟子要都能够走出来，面对面去讲真相，兑现自己的誓约，那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三、面对面讲真相，用时短，来得快，针对性强，效果明显。由于是面对面，当时就能发现众生没三退的心结在哪。有的是对三退保平安不太相信，犹豫的；有的认为早都不交党费了，团队年龄都过了，早都退了；有的想退还不知道如何退的，等等，能及时得到解决，这样众生是不是真正得救了的效果，当时就知道了。四、师父用他那宏大的慈悲，将自己要救度的那些有缘的众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精心的安排到自己的身边来，让自己不错过机缘，抓紧去救，都能三言两语使众生胜利的发自内心的接受了三退，很少有不接受的不退的，呈现出想救哪个众生就能救哪个众生，并且真正救成的如意程度。五、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面对面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这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作为弟子，只是说说话，跑跑腿，师父就把给弟子推到位的功起作用，结果把众生给救了。我想，目前我们大法弟子，只要能放下人心，用纯净心态，面对面去讲真相，就能让更多的众生尽快的得救，与此同时也在完成着我们自己助师正法的重大使命。最后让我引用师父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 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与同修共勉。层次所限，不妥或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以乐变杀机的蔡邕，作者夏风。音乐可以传递无穷的信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从他的音乐中表达出来。蔡邕曾根据音乐判断出弹琴人的杀机，虽然是误会一场，也足见音乐之魅力。蔡邕在陈留时，邻人请蔡邕去他家赴酒宴，等到蔡邕去时，邻家酒宴正酣，客人中间有人弹琴，蔡邕走到门口悄悄听琴声，自语：嘻，怎么琴声里流露出杀机呢？这是为什么？于是返回家去，被蔡去请蔡邕的仆人告诉主人说，不知什么原因，蔡老爷又回自己家了。主人立即亲自追到蔡家，问他为什么又回来了。蔡邕将事情的缘故告诉了邻人。弹琴的这位客人知道后，向蔡邕解释说，我刚才弹琴时啊，看见一只螳螂悄悄爬向一只鸣蝉，而蝉又将离去，螳螂与蝉一个向前一个后去，我心里恐怕螳螂扑不到蝉，不自觉间将这种情绪在琴声中流露出来，这真的不是心怀杀你的想法而用琴声表现出来。蔡邕听了后说，从这件事上足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琴师啊。原文是这样的，蔡邕在陈留，其邻人尤以酒食招拥，彼往而酒会以酣焉，客有弹琴者，拥至门前听之曰，嘻，以乐招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居自追而问其故，拥据以告，琴者曰，我向古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钱一雀，无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生者乎？庸叹曰，此足以当之矣。出自汉书。
古风悠悠，博成子高辞诸侯而耕，作者文仙。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后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古代的博成子高认为，最好的时期却是尧时期，舜次之，到了禹就开始变得不好了。尧管理天下时，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把地位让给舜，舜把地位让给禹，伯成子高就辞去诸侯去耕种。禹去见他，他正在田里耕种，禹快步走到下风头问道，尧管理天下时您为诸侯，现在传到我这里您却辞去诸侯，这是什么原因呢？伯成子高说，尧的时候不奖赏，可是人们却勉励向善，不惩罚，可是人们却畏惧为非，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怨恨，不知道什么是高兴，就像小孩子一样和悦，现在奖赏和惩罚很频繁，可是人们却争利而且不顺服，道德从此衰微了，谋私利的事从此兴起了，后世的混乱从此开始了。先生您为什么不走呢？您不要打扰我耕种的事。说罢面带和悦之色来覆盖种子，不再回头看雨。伯成子高选择隐居，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下一步，赏罚虽分明，人们却开始投机，变得不好了，就像是小孩子活泼可爱，长大了人心多了，看似聪明了，却不招人喜欢了。原文是，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受舜，舜受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也。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 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悦，予以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得自此衰，立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何行乎？无虑无农事，邪而忧，遂不顾。”出自《吕氏春秋》。
看心语，作者宝玉。师尊开示这样一幅画面，金光闪闪的新宇宙，神圣无比。很多人排着队，将要进入新宇宙中去。每个人的身上都写着两个字：无职。我穷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描绘出那么神圣的事情，所以只能凭着自己的想象，把肤浅的感觉简述一番。自法轮大法红传以来，宇宙从宏观到微观都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变。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凡事以真善忍的标准进行取舍，不断地摒弃不符合真善忍的行为或观念。在大法中修炼多年，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都随着真善忍的标准在变化。从文化角度来看，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从思想中解体了党文化，对于古代留下的文化，也都进行重新取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宣扬淫乱的文学都是被摒弃的。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大法，还认识到外星人带给人类的科学是变异，更是该摒弃的。虽然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在大法弟子的精神领域已经认定这些是不符合真善忍的东西，更不是人类应该有的文化。从人生观的角度看，古人敬天信神，重德行善，相信善恶有报，可是最终目的是什么？那么多先贤圣者，几人能真正明了？只有法轮大法红传以后，师尊揭开了人类的谜底，告诉人来世的真正意义，人来自天堂，下世等法，重塑神体，回归天国，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与大法结上善缘，得法回归才是人生真意。从人类的生活来看，末节人类的很多方面都是变异的，比如变异的着装打扮，蓝布衫牛仔，彩头发，变异的饮料，彩色的汽水，勾兑的果汁，变异的植物，杂交水果、蔬菜、粮食，变异的肉类，注射激素的鸡、猪、牛肉，变异的工作，制烟、制酒，还有各种变异的工厂等等，这些都是不该存在的。最近在写《寻宝游记》童话故事时，这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包括蔬菜、水果、食品、日用品、服饰、工厂等等，都在故事中详述过。该清除的、该留下的，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进行了取舍。新宇宙中万物更新，众生经过大法的洗礼，去掉了旧宇宙的私，变得无私无我，纯净无执，不再算计别人。天变得纯净蔚蓝，不再灰蒙蒙，地变得丰厚结实，不再飘沙尘，植物变得滋润嫩绿，不再未老先枯。新宇宙美好无比， 山川秀美，风景宜然，过去的那些毒虫猛兽都已不复存在，比如蟾蜍、毒蝎、毒蛇、狐狸、狼等，这些坏东西都已经灭尽了。随着大法弟子不断的修炼，对宇宙、对事物的重新认识，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大法修炼开在人类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修炼人在工作生活中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接人待物中都在重新取舍，好的留下，坏的去掉。真善忍大法在衡量着一切，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新的审美观，新理念带来全新的一切。诗作欣赏。一，看新语。楼台神殿笔生辉，古道亭阁淡淡吹。天地人和风雅颂，先天本性尽回归。人人和睦无思念，古汉春秋日日辉。心语无垠天地阔，尽天性法彩云追。二，新三才祖师。一，新人。彬彬古汉妆，儒雅透芬芳。纯净无思念，言出口齿香。二，新天。碧空青似玉，日月交辉去。新天正气存，朗朗乾坤玉。三，新地。山清泉水秀，地大资源厚。人间拜物平，大地欢歌奏。三，救度。创世神开天门，救众生转法轮，正宇宙度世神。四，习缘。主佛创世众神来，荡荡天门从此开。万古机缘别错过，珍惜大法有将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